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旧约但以理书，我们讲到天使长加百利对但以理证实他所看见的异象，的确是关乎将来的预言。这次查克老师要分享但以理的祷告的重要性。好，请翻开旧约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我们安静领受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但以理书，恳求圣灵给我们悟性，不仅能够明白神话语中的奥秘，更能过敬虔的生活，尊主为大。如果您的手边有圣经，请一起打开到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我们可以深入地了解但以理的为人。为什么神会称呼他为蒙神爱的人呢？因为他深深地爱着神，又爱神的话语。他对神话语的热爱与认识，在第九章中显明了出来。但以理了解以色列民的光景，以及他们落入到这种境况的原因。他更清楚地看见导致他们被毁灭以及被掳的背后因素。可是由于但以理熟悉神的话语，并且仔细地研读圣经，所以他知道70年的被掳期即将结束。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和第二节说，马太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木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但以理啊，读到耶利米的预言，你还记得耶利米是犹大国百姓被掳至巴比伦之前的末代先知之一。事实上，当尼布甲尼撒王前来攻打犹大的时候，他还在发预言。耶利米在他的预言中告诉百姓说，神必把他们交付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原因是他们弃绝了神，又弃绝了神的律法和诫命，所以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70年。耶和华宣告说，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以后，已经有490年之久。根据神的律法规定，他们每到第7年要让土地安息一年，就说第7年定为土地的安息年，他们要不耕种。在第6年，无论土地长出什么，他们自由享用，收藏起来。在第6年呢，耶和华神会给他们丰收，让他们在第7年有足够的粮食。但是以色列百姓没有听从神的律法，他们不让地守安息，每一年呢都耕地。所以神说，你们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度过了490年，从没有让土地安息，所以我要让土地安息70年。你们要被赶出这地70年，让土地安息，70年以后你们可以回到这里。耶利米预言的70年被掳时期啊，快要满了。但以理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呢一直读耶利米的预言，知道被掳的日子即将结束。但以理书第9章第3节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 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而但以理将自己分别出来，向神恳切的祷告，为以色列国寻求神。但以理的祷告呢，实在很出色。在祷告中，他一开始就显出自己全然了解神的道路和旨意。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埋怨神为什么让这么大的灾难要临到百姓呢？他承认，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做了恶，我们离弃了你，偏行自己的恶道。许多时候，人们做了恶，受到审判，就会去埋怨神。如果你想蔑视神，哎，那好，你就蔑视神吧。啊，但是你可别因为自己做错事受了伤而去埋怨神。然而呢，人们总是这样做。但以理没有丝毫怪罪神的心态，反而承认这一切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呢，都是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犯了罪，是他们弃绝了神。而且你留意下面的经文，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第四和第五节，但以理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但以理呢，没有用手指指着别人去责怪别人，更没有以圣人的姿态自居，说，神啊，他们都犯了可怕的罪，他们无恶不作。相反，他呢降卑自己，承认说，我们犯罪作孽。但以理与神的百姓呢认同啊，全都得罪了神，我们全都是犯罪得罪神的人。当然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也必须要为国人认罪，我们作为一个民族都犯了罪，得罪了神。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第五和第六节，但以理继续说，我们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当时呢，但以理一直在读耶利米书，他看到耶利米出来对犹大百姓呢说预言，却被投到地牢中了。但以理认识到百姓完全没有听神的警告，所以他说，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所说的话。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六和第七节说，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主啊，你是公义的，但是我们呢是脸上蒙羞的人。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七到十一节说，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 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可见呢，但以理很熟悉摩西的书卷以及神的律法，他呢读过律法书，因而他说，神呢，我们都触犯了你的律法，所以你照着你在摩西律法中说的惩罚啊，都倾倒在我们身上吧。摩西的律法的确宣告耶和华的法则啊，如果以色列百姓转而离弃了神，去随从其他的偶像，神呢就会让他们被赶出那地等等啊。但以理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这一切事情临到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不听从神的话。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二节说，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啊，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城市所遭到的蹂躏像耶路撒冷这样的悲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十三节说，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啊，尽管这些事临到我们，我们呢还是不回头离开罪孽。但以理书第九章的十四节，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但以理呢完全没有责怪神，他愿意承担犯罪的后果并且认罪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向神呢大发怨言，反而要诚实的认罪。神呢，这都是我的错，我犯了罪，但是主啊，你是公义的啊，神呢必定施行审判。尽管神的审判临到，但是他的审判都是公义的。有不少人担心啊，哎呀，神是不是会不公平呢？他们会问，那些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耶稣基督的可怜的人，他们怎么办呢？难道神会永远定他们的罪吗？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知道神是公平的，我确实知道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是绝对公义，神在处理那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呢，绝对会公平对待。在他施行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会说，对呀，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够这样啊，哎呀，神是那样的公义，因为神一定会公义的施行审判。但以理书第九章十五到十七节，主我们的神呐，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呐，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主啊，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你自己。神呐，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但以理书第九章的十八节说，我的神呐，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 但以理呼求说，神啊，我在你面前恳求，不是因为自己是圣洁的，而是因你蛮有怜悯，所以呢，我才敢求你这么做。但以理的祷告呢，实在是太棒了。这个祷告让我们深入地看见他属灵的生命是何等的深厚。难怪神会说，啊，大蒙慈爱的但以理。接下来呢，是但以理最后的恳求。但以理书第九章的十九节说，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呐、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主啊，我们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啊，却是如此的糟糕。神呐、啊，求你垂听，求你为了你自己名的缘故起来做工。因为这些百姓呢，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二十和二十一节，但以理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加百列呢，是神的天使长之一，在路加福音书中提到了他以天使的身份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后来呢，他也向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显现。在这里讲到呢，加百列奉命迅速的飞过来。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二和二十四节，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七十个期的期这个字呢，英文圣经是翻译为星期，希伯来原文这个期呢，这个字是复数的，因为英文一直认为呢，一个星期就有七天，所以就翻译为星期。但是原文是说呢，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这个预言呢，关乎神为以色列国定规的里程啊，等七十个七年的周期满了，这个预言呢将会成就。在七十个七年当中呢，对以色列民来说，神的工作将会完全成就。因为在七十个七中，首先呢，神的工作是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或者说呢，预言中的所有的意象呢，都要得到应验，并告至圣者。或者做锁，指至圣所。这是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二十四节的下半节。这里的至圣所呢，可能是指神国度中的新圣殿。有关以色列的预言将在七十个期中全部成就。在这一段期间呢，凡犯罪的将与神和好，百姓的罪孽得以解决，有罪过的将得止住，有罪孽的将得到救赎，并且呢，将引进永恒公义的国度，并要应验所有的意象和预言。接下来，加百列把这个七十个期划分为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二十五节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首先呢，从出令重修并建造耶路撒冷， 到有受告君王的时候要经历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但以理写这个预言的时间呢，是在大力乌王的元年，也就是主前的538年，大概是95年之后，也就是在主前的445年，亚达薛西王呢，终于给尼西米下达了指令，吩咐他去重新修复并且建造耶路撒冷。虽然圣殿已经重建了，但是城墙仍然是一片颓垣败瓦啊，城里的房屋也都毁坏不堪了。那是在主前的445年的事。事实上呢，根据历史学家罗林森爵士在苏珊皇宫这个考古发掘中找到的记录呢，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命令呢，是在主前的445年3月14日发出的。在历史中呢，那一天是一个重要的日期，因为按照这里的预言和应许，从重新修复和建造耶路撒冷的谕旨发出的时候起，一直到有受告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或者说呢，必有62个7年的周期，或者说是483年。因此呢，根据这里的预言，从主前445年的3月14日发出这一道命令开始，到所应许的弥赛亚的降临呢，应当有483年。按照当时巴比伦的律法呢，一年就是360天的，而我们今天的律法是凯撒律法，一年是365天又四分之一天。但是但以理的预言是根据巴比伦律法，就是一年有360天。因此呢，要算出受告君王的降临时间呢，最好把483年乘以360天，那一共是173880天。然后呢，再把这个数目换算成我们今天的日历，那就是主后32年的4月6日。从亚达薛西王下令给尼西米去重新修复和建造圣殿开始算起，要过173880天，就是救赎世界的日子，弥赛亚降临的日子。哎，那件事情呢，恰恰就是在预定的日期发生了。好了，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儿，下次我们继续看旧约的但以理书，请到时候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使您的灵命得以长进。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看到预言得到了应验，真是令我们兴奋呢。今天我们看到旧约先知把神所默示的预言忠实地记录下来，甚至把耶稣要在哪一天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也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继续教导我们，请别错过。在今天的问与答时间中，我们看这个问题。这位朋友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听到关于144000人的预言，但我不肯定他们是谁，有什么重要性，请您分享这方面的真理好吗？
这个144000人被记载在启示录里面，圣经呢很清楚的而且具体的从以色列各支派中把他们列了下来。事实上在12个支派中，每支派呢各有12000人列了出来，他们将在大灾难时期因在额上印了神的印记而得到了保护，免以遭到神的时候对全地所施行的审判。
谢谢查克老师。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收听了这次节目之后，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对其他的书卷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随时与查克老师联系，他能帮助你解答。除了利用书信以外，您也可以发电邮到本台电子邮箱，或者是发短讯都可以的。好，我们非常期待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因为查克老师要继续的讲解有关70个星期的预言，请留意收听下次的节目，也请介绍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一同得到属灵的造就。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